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17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香港警方星期四6月17号出动大批警力，高调搜查香港民主派传媒《苹果日报》大楼，以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的理由拘捕了多名报社编辑和高层管理人员的事件，在香港海内外引起轩然大波，遭到香港各界和国际社会的严厉抨击。英国政府星期四谴责香港警方的行动，英国外相拉布指出，今日在苹果日报大楼进行搜查和拘捕显示出北京正在利用国家安全法将矛头对准异议声音，而不是用来解决公共安全问题。拉布表示，新闻自由是中英联合声明中承诺的人权之一，应该予以尊重。总部设在纽约的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星期四6月17号发表声明说，香港警方突击搜查苹果日报大楼是对新闻自由进行无底线攻击当中走出的一个新低。台湾国防部星期四6月17号公告有关军购的最新决议案，台湾驻美代表处军事代表团与总部位于华盛顿郊外的美国在台协会签署两项最新的军购合约，涉及的军备包括了高机动多管火箭系统和岸基鱼叉导弹系统。这两项军购均符合台湾军方近年来追求高机动和不对称战力的目的。台湾国防部的公告并未有具体写明军购合约所涉及的武器系统，只是笼统地称远程精准火力打击系统和导弹一批。但是台湾的中央社引述军方人士的话报道说，远程精准火力打击系统就是高机动多管火箭系统。美国五角大楼正在考虑在太平洋地区设立一个常设的海军特遣舰队，压制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这个独家消息来自美国网络传媒 Political， 该传媒引述熟悉政府高层内部相关议题讨论进展的消息人士的话讲，这一项计划仲准备设立一个命名的太平洋军事行动，从而为国防部长给予中国项目增拨经费和资源提供条件。这两个项目计划目前仲未有最后敲定的，一旦敲定将会给予美国总统拜登处理中国问题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将于这个星期推出一个旨在提振美国支持台湾的法案，而这个亦都被视作国会对中国采取强硬路线努力的一部分。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两党领袖民主党籍众议员阿米贝拉和共和党籍众议员史蒂夫夏波将会提交台湾和平与稳定法案，为台湾提供外交、经济和实质空间上的支持。贝拉对路透社表示，希望我们能够在众议院以两党形式通过一些事情，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发出一致的声音。台湾外交部对此表示感谢，并表示将会密切关注该法案的进展。澳门特别行政区星期三6月16号宣布，从6月19号起将会暂停澳门驻台湾经济文化办事处的运作，这个是继香港政府5月21号宣布停止香港驻台办事处运作之后，又一个中国特别行政区试图切断和台湾的互动往来。香港和澳门是在马英九总统主政台湾两岸关系相对平稳的时期，在2011年7月通过换文确定分别与台湾互设办事处，如今十年都不够。据澳门当局在早上宣布暂停决定的时候未有给予任何理由或者原因，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在澳门宣布决定之后立即发出新闻稿，对澳门特区单方面做出这个决定表示相当遗憾。中国政府星期三6月16号首次承认，广东省台山核电厂一号机组的确出现燃料棒破损故障，但是否认发生辐射泄漏事故。中国生态环境部在他的微信公众号公布了国家核安全局有关负责人就 CNN 关于台山核电厂报道答记者问的书面声明，声明坦承台山核电厂一号机组运行过程中检测到反应堆一回路冷却剂放射 性比活道上升，但是强调仍然在规定允许的运行范围之内。所谓放射性比活道，就是单位体积或者重量中所包括的放射性量。包括 CNN 和美国之音在内的多间美国传媒星期一6月14号报道，由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和国营的法国电力公司合资建设和营运的中国广东省台山核电厂出现了多希外泄事故。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想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在这一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探讨中国的台山核电站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我们亦会分析中共建党百年之后为什么成为世界秩序的最大威胁。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视北京为最大战略威胁，美国的国务院亚太助理国务卿人选就承诺会全面深化对台关系。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拜登委任的国务院主管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人选在星期二向美国国会表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并且誓言将会从各方面进一步深化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关系。在今年上任的拜登政府，多名官员和准官员接连在中国问题上出现强硬的表态，和国会在应对中国挑战的立场上是渐出一致，有可能是预示华盛顿和北京的紧张关系在短期内难以出现缓和。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记者李日华的采访报道。
曾任白宫国安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并且三度派驻北京，是曾经担任美国驻越南大使的康达在亚太地区的外交资历完整。他在今年三月底获拜登总统提名为系新任国务院主管东亚以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若然成功出任该个职务，康达将会为布林肯所领导的国务院再增添一名中国通以及系亚洲通。在星期二，康达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有关他的人事提名确认听证会上面表示，若然他的提名顺利获得通过，未来他的工作重心之一就是协助美国和中国的战略竞争当中获胜。这位具有长达27年丰富资历、深谙中日文的外交官在听证会上面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他们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他是支持从实力地位以及中国进行接触。康达接着细数华盛顿对北京的一系列担忧，从咄咄逼人的对外政策到对内的人权侵犯，再到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等等。康达强调，美国的价值以及典范对美国在亚洲的外交关系的成功十分之重要。康达继续说，新疆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震惊良知，大家是估计有100多万维吾尔人被强制关押，被送入再教育营，强迫劳动，以及其他很多有关他们如何被对待的指控相当之令人不安。他还提到，将会推动追究中国各地侵犯人权官员的责任，在整个地区他们是将会倡导透明、法治、公民社会以及独立媒体。 多位议员在星期二的听证会上对中国近来在台湾海峡频采取的军事恐吓行为感到担忧。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两党领袖不约而同地针对目前的台海局势提问以及发言。康达对议员强调，在面对着声称台湾是他们领土一部分的中国的压力下，华盛顿对台北展示决心以及承诺，将会履行坚若磐石的义务，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他在开场的陈述当中，他将会继续进一步发展和民主伙伴台湾的坚实关系。听证会召开前的数个小时，多架中国军机再次侵入台湾西南空域的防空识别区。台湾方面表示，星期二出现的中国军机总共有28架，它的数量和机种创下了最大规模的纪录。台湾国防部的官网即时军事动态显示，这次的中国军方派出了一架运八反潜机、四架光六机、一架运八远军安机、两架空警500、14架殲16以及6架殲11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以及台湾东南海军空域。这个是自今年4月12号25架中共军机绕台之后创下的单日入侵台湾空域架次最多的一次。北京方面不断是受肌肉的做法掀起了国会方面有关对台战略模糊政策的讨论。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乱德斯参议员率先在听证会上首轮发问的时候表示，有些政策制定者亦是分析人士呼吁结束对台湾的战略模糊政策，越来越多人担心北京可能会试图以两岸关系作为对历届拜登政府的考验，美国应该如何最有效地释放信号，说明决心亦是威胁中国对台湾咄咄逼人的做法。康达回答话，他认为展示实力明确亦是威慑力的关键。他认为非常清楚，就是美国的承诺，坚若磐石的承诺，将会致力于台湾关系法下履行的义务，为台湾提供维持可信的自卫方式。梅乱德斯追问话，他是同意你的讲法，但是你是否支持对台湾战略模糊，或者是你认为大家美国是需要更多明确的或者新的框架来处理两岸的关系。康达回答话，他认为依据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以及是对台的六项保证，美国长年所奉行的一中政策提供了数十年来确保台湾稳定、台湾安全的框架。康特仲话，佢系确实认为维持现状以及安全系一种动态嘅局势。随住中国嘅威胁增加，随住北京对台湾咄咄逼人以及霸凌嘅行为增加，佢系认为美国系应该对，亦都系必须要随之调整。紧接住梅乱德斯主席后面发言嘅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李斯参议员，亦都将目光优先系锁定中国对台湾嘅威胁。李斯参议员仲话，佢喺呢一届嘅国会以期关注嘅两大优先议题就系中国同全球卫生。李斯话，大家都知道共产党要统一，佢哋亦都知道呢个同台湾嘅睇法系唔一样。显然，当你有两种截然唔同、相反嘅观点嘅时候，喺某个时间点就会走到十字路口。李斯问，就台湾而言，你认为最终结局系点样？你认为北京如何实现佢哋嘅目标？康达回复话，佢唔愿意去猜想北京领导层嘅想法，但系佢哋曾经讲过，佢哋嘅长期目标系要统一。康达仲表示，台湾系美国前十大贸易伙伴，呢个系好重要。美台之间仲有多项文化以及其他领域嘅关系交流，亦都系好重要。康达表示，大家都认为台湾响国际卫生领域扮演最关键嘅角色。美国应该继续支持扩展台湾的国际空间，并且确认确保台湾能够安全参与不要求主权的组织，并且是在要求主权的组织能够有意义地参与。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兴为主管与亚太国家直接接触的国务院最高阶的官员，该个职位之前由史达伟担任，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史达伟离职，目前由北韩事务专家金城代理。康特的人事提名案紧接下来将会等待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进行投票，之后将会送交参议院全院表决，必须要得到过半参议员的支持，这项人事提名才能够获得确认，而其后才能够正式宣誓就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中国共产党正在大张旗鼓纪念建党一百周年，尤其喺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仲未结束之际，企图显示佢哋嘅实力唔单止到达咗自己历嚟最强，而且步入替代美国成为世界首强，企图重塑世界秩序嘅轨道。咁究竟为掌权不惜代价，咁中共百年之后何以成为世界秩序嘅最大威胁呢？咁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喺纽约嘅报道。
中国共产党正大张旗鼓纪念建党百周年，尤其是全球新冠大流行仍未结束之际，试图显示他们的实力不单止达到自己历来最强，而且亦都是步入替代美国成为世界首强重塑世界秩序的轨道。中共能否如愿还未清楚，但是他成为世界和美国秩序的最大威胁已经是美国朝野的共识。今年三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外交政策演说当中说，中国是美国二十一世纪面临的最大地缘政治考验。他还说，中国是唯一拥有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来到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对所有那些我们希望世界以这种方式运转的规则、价值观和关系构成重大挑战的国家。一个百年前由几十名信仰共产主义的激进青年建立起来的政党，以及后来靠住武装夺权建立起来的国家，历经过多次严重危机，大饥荒、文革、林彪出逃、粉碎四人帮、六四天安门事件，而家成为一个挑战美国和现有国际秩序的世界大国。点解呢？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没有单一的答案。但他说，答案之一正如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说，是为确保中共执政要做真男儿。他说，无论是毛泽东、是邓小平、定是习近平本人，都决心为中共执掌政权不惜做任何事情，包括为了执政做非常残酷的事。黎安又说，邓小平时期中共找到了发展经济的途径，是回答这个问题的重要部分。毛泽东之后，这个政权实现了经济增长，建立了庞大的中产阶级，人民的生活相对改善，大多数人的感觉现在比过去好。黎安友认为，在后毛泽东时代，美国在中国经济发展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个也是答案的一部分。美国经济向中国产品开放，允许技术转让、金融技术、工程和其他东西，还有教育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但他认为中国人民在其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他们始终是应该是赞扬中国人民的创造的天赋，最终不是党，亦都不是美国人，而是中国人民。英国前驻香港外交官、银行家盖斯德说，邓小平复出之后重新掌权，开启了改革时代。改革时代发生了什么呢？决心继续执政的共产党认识到必须在共产主义原则上作出让步，他必须放弃国家社会主义，放弃指令性的经济，他必须允许中国人民发挥自己的能量和创造性，这个就是中共为保留政治控制权所付出的代价。盖斯德解释说，但是在大约2008年，共产党领导层停止了从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担心这种过渡如果继续下去，将会破坏他们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会破坏他们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控制。他断言，这种的改革将不会再次启动，除非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不过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认为，中国超快的经济发展和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对1989年民主运动的军事镇压，即是六四屠杀有关。胡平认为，六四屠杀同时都扼杀了80年代开始深化的中国的经济改革必然引发政治改革的进程，说党内和民间民主力量遭到压制，使到中国私有化在缺少起码的民主参与和公共监督的情况下，成为权贵的私有化、共产党员私有化。因此胡平说，虽然他在道义上最为无耻恶劣，但是在经济转型上，他可能是最有效最快捷的。他引述清华大学教授秦辉说，中国模式的特点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之外，中国更加是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四大要素，就是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的价格，以不允许讨价还价、限制甚至取消很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制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藐视公正、刺激物欲，来到促使人的能量 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定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的竞争力。英国前驻香港外交官盖斯德亦都话，中共嘅道德危机系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之后制定嘅允许腐败、有意为之嘅战略嘅产物。盖斯德最近出版新书《中国政变：自由嘅大跃进》，仲喺加拿大《环球邮报》上边发文，喺中国政权更替不仅可能，而且迫在眉睫。盖斯德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推行挑衅性的对外政策，是中共成为美国和现有国际秩序最大威胁的主要原因。他说，习近平在他的执政期间，将美国和他的盟友日本、欧洲从良性伙伴变成敌手。他通过奉行某些政策、某些战略，确保中国与日本、美国和他的盟友发生冲突，这个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是非常非常危险的。独立法律学者余平认为，很多国家认为习近平试图改变国际社会认同的基本价值观，即是人权、民主和个人自由等。其实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不断地是静静地是挑战又好、改变又好，或者是不断地将自己的内容加入去也好，也都是一直是这样做的。余平举例，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所代表的那些数目众多但是人权状况不佳的国家，它是以生存权为基本的前提，以主权高于人权来抵抗和消除西方对这些国家人权侵犯的批评，甚至去改变对具体人权状况的描述。余平说，在经济交往当中，中国被指不遵守国际规则，特别在知识产权方面，利用国家权力扶持自己的企业，以形成国内国外的垄断。而在軍事方面，余平說，中國為了爭取南中國海的利益，試圖將九段線變成國際標準，自己作為海洋法公約的簽約國，卻拒絕接受海洋法規定的實際上強制仲裁的規定。中國其實在加入海洋法的時候，對接受仲裁這一條並沒有保留，這是對國際規則的一種的挑戰，或者是一種的破壞。余平说，中国压垮西方对中国还有幻想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香港问题。他说，在香港问题上，中国是进退失据的，一方面对外来的批评采取的立场是说中英联合声明是已经失效的文件，然后对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香港公民予以保护，又说是破坏了中英联合声明。余平说，他送给国际社会的讯息就是，他在利用上升空间产生的国际影响，是逐渐地改变国际社会自二战以来形成的，以联合国宪章、两个人权公约以及一系列国际政府间组织的一些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的中国政策首席顾问余茂春认为，中共的壮大和中共的机遇有很多关系。他说，外部世界对他有不少迷惑性的认识，所以给予他很多的机会。他经常说，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一直说他代表中国人民，这样很多希望中国人民强大起来、富裕起来的政府、国际机构都没有划清这两者的关系，而给予他很多的机遇。这种机遇就是他能够成长壮大的一个很重要因素。余茂春认为，中共可以强大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对国家资源的垄断、对老百姓的榨取。他认为，如果是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中共不可能变得那么强大。中共对国内的资源、对老百姓的生产劳动所获进行全面压榨，这样他当然可以变得很强大。独立学者高弗林对美国之音说，谋略是中共能够生存、发展并且壮大的真正的超级法宝，对此外界研究得仲未足够。他说，无论是中共打江山定是坐江山，高明的政治谋略都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很多紧要关头，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毛语录当中老三段其中一段就是，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高弗林说，中共经常被批评是不讲诚信、讲话不算数、干事没底线，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讲，就是搞阴谋诡计。高弗林将中共的阴谋诡计归纳为两大方面，第一是表里不一，讲一套做一套，第二就是出尔反尔，翻手云覆手雨。高弗林举例，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虽然明文规定是中国最高权力机关、最高立法机关，还有政协，声称是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统一战线组织，看起来是跟西方的参众两院制度相似，但是高弗林说，西方的政治谋略在这个制度框架之内合纵连横，壮大自身，击败政敌，而 而中國嘅政治運作同埋決策係喺人大同埋政協裏面博弈咩？完全唔係。中國嘅政治運作同埋決策根本就係離開咗人大政協，係策劃於密室嘅黑箱作業。作出決定之後，有啲交俾人大政協舉手拍手，更多嘅根本就唔經過人大政協。高佛林話：中共司法系統、黨派同埋民間團體，不管掛名，一把手係邊個，真正實際操作嘅一定係中共組織部按照黨委旨意派去掌舵嘅領導。呢一啲嘅機構，一係就係龍嘅耳朵係純屬擺設，一係就係掛羊頭賣狗肉。撤去呢啲組織一啲都唔影響中共行使權力。咁點解要佢哋呢？就係為咗表面上同國際接軌，為咗應付外界，更加為咗應付民眾。中共建黨百年之際，高佛林從3月21日開始在推特上推出黨史300則，日日推一條的黨史。他說共產國際在中共成立之初的大約10年間，派很多顧問手把手地向中共傳授列寧、托洛斯基、斯大林的理論和策略，激發了中共黨人吸收和運用中國傳統文化當中最負面的東西。這個是為陰謀詭計賦予了正當性，用一句說話說，就是目標遠大，不擇手段。他說這方面毛澤東是大師，現在的習近平和毛澤東相比段位差得遠了。他說毛澤東將《水滸》、《三國演義》和《韓非子》、《孫子兵法》、《資治通鑑》等等廟堂和江湖的權術融為一爐。高佛林說抗戰中毛澤東為在蘇聯讀中學的兩個兒子寄書，他看過那個書單大多數是武俠小說、歷史演義，這些也都正是毛澤東自己謀略的來源之一。在毛泽东那里，手段没什么正当不正当之分，能够达到目的就得了。习近平的谋略段位虽然不及毛泽东，但是都亦步亦趋学毛泽东，它是事实。高佛林说2012年、2013年习近平上位之后，为什么能够迅速掌控局面呢？就是利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民众对贪官、对奸臣的痛恨，与他的盟友黄岐山一起打起反腐败的大旗，攞下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并计划这些前任和现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就是他们所讲的贪官，还有几百位的副部、省部以上的官员。民众当然拍手叫好，但是同僚是噤若寒蝉，甚至元老亦都是哑口无言。高佛林说毛泽东和习近平之间最大的差别是，毛泽东的威势在同辈人的竞争当中脱颖而出，他又带领中共打天下这样的经历的打底，他不需要投降也都能够一言九鼎，就像他退居二线，什么时候想回到一线就是一句话的事。而习近平是从县市基层官位上一步一步爬上来，他的政坛经历直到他登上大位之前的大部分时间，头上都有人压住，他要看元老的面色，他的权势是他的职位所赋予的，所以他需要将10几20个小组组长的官帽都戴在自己头上。高佛林说毛泽东往往后发制人，他举例1957年的反右运动、1962年7000人大会以及1966年文革，因为他有强大的势，他又玩得起这样的把戏。但是习近平刚刚相反，习近平往往是先发制人，他没有毛泽东那么强大，如果他让对手先出手，很可能就一步被动，步步被动。高佛林举例说，习近平上任之后，他多次批评历史虚无主义，在他看来就是贼喊捉贼，他抢先这样做，实际上就将一切探寻真实历史的声音是封杀了。但是高佛林说，从中共百年历史来看，中共玩谋略，最后成也谋略，败也谋略。他举例林彪事件导致毛泽东晚年众叛亲离，孤独终老，因为谋略都是在一定范围和条件下得逞的，超出了范围就不可以了。习近平现在所处的时代，科技日新月异，信息传递很快，封禁也都很难做到，内心真是信习近平的人也都不是没有，但是会越来越少。对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中国是美国21世纪面临的最大地缘政治考验，以及中国是唯一拥有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来到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重大挑战的国家的讲法，有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今年7月1日就满91岁的纽约大学法学院荣退教授孔杰荣说，他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可能高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力和前景。孔杰荣承认中国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但他亦面临多个严重问题，就是中国的人口正是处于严重下降的开端，劳动力正在缩减，生育率数据下降，大量人口正在退休，这个会造成养老金问题，造成劳工问题。 中國存在嚴重的資源問題，他們不能夠繼續起更多的燃煤發電廠，仍然向世界承諾他們將會減少碳排放量。你會發現百姓的不滿不單止是受壓制的西藏、新疆以及現在的內蒙古和其他地方的少數民族，而且你會看到百姓為應對普遍任意統治作出的反應，百姓抗議大規模任意逮捕、神秘死亡、原因不明的侵犯人權的行為。他補充說，從現在開始的20年，他認為是大家將會看到由於中國共產主義政權的弱點，中國的實力相對於美國會較弱。這位畢生研究幫助中國的退休教授說，我們的國家正面臨著嚴重的問題，但是我們正處於激勵人心奮鬥的開端，一個出現大變的新時代。李安友教授就認為，說中國破壞世界秩序是一種口號，他認為中國的經濟的體量終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他發問說，那這個是否會破壞現有的世界秩序呢？他認為從廣義上來說，現有的世界秩序是中國喜歡的東西，聯合國、主權原則、自由貿易、全球投資和技術流動都是中國喜歡的，但是他作為學者的角度來看，世界秩序不是固定不變，它會發生變化，中國希望對這些變化產生更大影響，但他不想重新開始並建立一個完全不同的體系。李安又說，今天的中國領導人和其他大國的想法並沒有什麼不同，但他們都希望獲得更大的影響力。但是獨立法律學者余平就說，西方對中國崛起的恐懼是有證據和理由的，大家很擔心一個獨裁國家成為世界主流，因為中國現在不單止說它想改變規則，它更重大的做法是向世界證明中國模式的成功。余平說，二戰後聯合國憲章和人權宣言和一系列的法律文件，包括近20-30年來在聯合國體系內創立的一系列的規則，都是二戰以來以民主自由法治為前提的。他說，如果共產黨說我做的一套跟這些都沒有關係，而且我做得很成功，你說這個不是對現有的挑戰又是什麼呢？美國之音記者方冰在紐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法國能源公司法國電力公司 EDF 正在調查一個潛在的問題，這個問題和位於中國東南部廣東省的核電站出現惰性氣體積聚有關。下面是美國之音的一篇報導。
在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報導說，美國政府正在評估一份關於台山核電站發生洩漏的報告之後，法國電力公司開始進行調查。這份報告由法馬通公司撰寫，它是法國電力公司的子公司，負責設計了台山核電站的反應堆，目前仍參與它的營運。法馬通警告說，台山核電站放射性威脅壁的危險在眉睫，該個發電站是法馬通和中國廣核集團的合資企業，距離香港大約是200公里。根據 CNN 的報導，美國官員過去一個星期一直在調查法馬通有關洩漏的事情，擁有該核電站少數股權的法國電力公司表示，黑以及係山這兩種的惰性氣體的積聚影響了台山核電站一號機的主回路，但亦都補充說，這個是一個已知現象，已經過是研究，並且已經在反應堆的操作程序當中給予了說明。該核電站的大股東中港核集團的亦都發表聲明說，核電站裏面的運行操作符合安全規定。根據中國國家核安全局的實時數據，星期一核電站附近的輻射水平仍然是正常。據有線電視新聞網的報導，法馬通響他們的警告聲是表示，中國國家核安全局提高了台山核電站周圍核輻射釋放量的可接受的限制，以避免被迫關閉核電站。該個監管機構未有立即回覆路透社記者的置評請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例行記者會上面對記者說，他向主管部門了解目前台山核電站的有關狀況，滿足技術規格書的要求，核電站周邊的輻射環境水平未見異常，安全是有保障的。核專家是普遍是淡化了相關的風險。有線電視新聞網援引美國官員的講話，公眾面臨的危險目前是微乎其微。根據美國的中國核科學家李寧對路透社表示， 有线新闻网是小题大做，指望世界任何地方的核电项目的燃料包括零故障是不现实。李宁说，媒体往往不愿意合理地看待风险，他说这个是一个风气，实际上是扼杀了西方的核工业。李宁表示，燃煤电厂比核电站释放这个是排放更多的放射性物质。2019年8月，中国最大的国有核能公司中港核集团被列入美国的黑名单，原因是据说该公司试图获取美国先进技术以及材料，并且转用于中国的军事用途。李宁表示，这个意味着在美国也有业务的法马通需要获得美国政府的豁免，才能够是被允许帮助中港核解决技术的问题。中国外交部曾经表示，美国的黑名单是滥用出口管制措施。小型安全问题在台山核电站一直是相当频繁地出现。根据中国国家核安全局的事故记录，今年三月，检查人员检查一号机一个出故障的复读表，意外导致电力故障，引发了反应堆自动停机。中国国家核安全局的事故记录亦都显示，在今年四月，就在工人是对一号机进行废气处理系统某段管线水封冲水操作的时候，一股放射性的气体意外地进入了管道，亦都引发了警报。EPR 先前曾经是被称作为是欧洲压水反应堆，是一种第三代核电技术。三代核电技术包括了增强了安全功能以及更大的发电能力。EPR 是由法马通公司以及德国的西门子公司共同设计。在第三代核电技术领域当中， EPR 的竞争对手是出现了包括是美国西屋电器公司的 AP1000、 俄罗斯的 VVER1200 以及中国的华龙一号。在2006年，法国电子公司以及另外一家的法国核能集团阿海法在竞标建造中国东海岸的四座核反应堆的时候落败，中国和西屋电器公司签署了将它的核心技术转用于自家核电项目的协议之后，选择了这家美国公司的核电技术模式。2007年，法国电力公司同意在台山核电站建造两个 EPR， 中港核集团持有该个核电站 70% 的股份。该个项目在2010年开工建设，原计划在四年内完成并且是并网，但是一号机直到2018年12月才完工。有线电视新闻网计报道，北京电力公司未有提供他们调查的时间框架，美国官员亦都是没有说明。台山项目发生的问题不大可能给中国的核同心是泼冷水，但是这个问题凸显了外国反应堆开发商在一个越来越由国内企业主导的市场运作的时候所面临的挑战。中国未有达到自己本身国家的2020年核能发电目标，很多人抱怨说核能发电领域扩展受挫，不单止是2011年福岛核灾难造成的，亦都同外国设计的项目迟迟拖延以及是成本失控有关。随着中国加大建造新电站，预计中国如今将主要依靠国产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的设计，但是中国亦都在度帮助英国在因克利国建造一个 EPR 的项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文莱举行的新一届东盟国防部长会议通过了一项联合宣言，强调要继续落实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尽快达成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营造个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南中国海。有专家说，由于中国对周边国家实施既打又拉的两种手段，南中国海正在成为和战争迷雾的新版本和平迷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第十五届东盟国防部长会议星期二在文莱召开，会议通过视频方式进行，主持会议的是文莱国防部第二部长哈尔比。 據粵通社話，參加會議的有東盟十國的國防部長和東盟秘書長林玉輝。會議通過了一份聯合宣言，就是斯里巴加灣港宣言。宣言重申要繼續落實南中國海各方行為宣言和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將南中國海打造成為和平、穩定與繁榮的海洋。報道說，該宣言體現了與會的各國的國防部長對維護南中國海和平、穩定、安全以及航行安全必要性的高度認知，以及對凝聚各方共識的有關南中國海的各種規則和倡議表示歡迎。這些規則是包括海上意外相遇規則、軍機空中相遇規則、海上互動指南、東盟直接聯絡基礎設施和南中國海各方行為宣言，以及其他目的在於加強信息互換、增進互信、緩解緊張局勢、減少空中和海上誤判的倡議等。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戰略與資源研究所所長蘇子雲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說，如果與日前的北約峰會宣言做對比，北約就好像一個組織緊密、建立在條約基礎之上的集體的防衛的體系，正是基於這個特點，北約才能夠作出統一決定，直接點名中國對國際秩序和跨大西洋聯盟安全構成系統挑戰。但是蘇子雲說，東盟是一個比較鬆散的組合，本身並沒有一個集體強制性的條約，比較像是一個對話機制，因此東盟的宣言亦都只是在規範各方，希望各方在南中國海出現海空遭遇的時候是避免擦槍走火。蘇子雲說，這是一個比較被動的安全體制。新加坡國際事務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胡日山對美國之音說，
南海行为宣言呢，顾名思义呢，就是一项宣言了。那么当然签署这项宣言的各方在国际道义上是应该尽量的去遵守它的这个精神。
胡日山说，南中国海行为宣言顾名思义就是一项宣言，当然签署这项宣言的各方在道义上应该要去遵守这个精神，但他只是限于这个精神，因为他并没有很详细地罗列出一些具有法律的约束性的行为的准则和约束等。他认为这个就是为什么过去多年来东盟国家都希望是制定一个更具约束力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而不单只是宣言。他说，但是看来进度还是比较慢的。多年来，南中国海问题一直是东盟防长会议的一个重点议题。去年12月，东盟十国发表声明，强调促进海上安全、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和平解决南中国海争端创造有利环境的重要性。南中国海在近年来各种主权争议多有发生。6月初，马来西亚就指控中国出动十多架中国军机进入该国的防空识别区。之前首早仲發生過中國海洋調查船和石油探勘船進入馬來西亞專屬經濟區域，引發馬來西亞強烈不滿。此外，今年3月幾百艘中國漁船聚集在菲律賓近海的惠特森礁，中國稱為牛轭礁附近，長達幾個星期。菲律賓派出軍機每日在該海域上空進行巡查，菲律賓外交部每日向中國外交部提出抗議，要求這些船隻離開。菲律賓說，這些船隻上的漁民都是經過化妝的海上民兵。越南對中國在南中國海多個爭議水域填海造島、修建軍事設施是感到非常不安。近年來，越南因應中國軍事壓力顯著增加而擴大了這個曾經在上個世紀90年代遭到中國軍事入侵的國家在南中國海的軍事存在。越南在南中國海多個區域的軍事設施和防禦能力都是不斷增強。即使是和中國沒有直接主權爭端的印尼，最近亦都是加強海上邊防力量，對付中國日趨頻繁的海域入侵動作。東盟國家雖然通過了這麼多的宣言、準則和倡議，舉行了多種各類的會議，但現在這片海域仍然是糾紛不斷，有些是還是具有程度相當激烈和緊張的衝突事件，這個是不禁令人懷疑這些努力只不過是講下，沒有產生任何實際的效力。台灣亞太防務研究中心研究員黃慧華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南中國海問題非常複雜，各方分歧很大，樂觀期待有限。
這個目標就是一邊讓這個東南亞國家加深對中國的依賴，也就是要讓這些國家跟中國對抗的時候沒有利益可圖。
黃慧華說，中國的目標是加深東南亞國家對中國的依賴，同時讓東南亞國家意識到他們在領土爭端上與中國對抗無利可圖。
他说近年来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策略是既要维护自己的主权又要对各方进行拉拢，一方面透过多层次的外交政治与经济领域扩大与东盟国家交往，另一方面持续在领土争端上施加压力。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亦都说，北京外交工作很积极，近来和各个东盟成员国进行一对一对话和接触，争取这些国家和北京达成某种程度的默契，甚至有某种军事合作的可能。苏子云将这种局面形容为和平迷雾，他说大家经常讲的战争迷雾在南中国海变成了和平迷雾，就是忽而会有一些紧张的状况，但是又会有一些个别和北京的这种合作变成一种比较模糊的状态。苏子云说，就地缘战略来讲，南中国海具有超越区域的重要性，全世界约有六成的海上贸易运输价值高达5.3万亿美元的货物都要通过这片的海域。南中国海对于日本、南韩、台湾、中国来讲，就是他们的海上生命线。正因为是这样，苏子云说，域外国家好像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印度等也都积极介入，他们在抑制中国的扩张态势方面甚至比东盟国家还要积极。最近两年，美国的各类战舰和军机更加频繁地进入南中国海进行侦察和自由航行活动，对中共军队实施威胁。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和其他美国的盟友，好像澳大利亚、英国、日本、法国、德国、加拿大和印度等，都派出军舰或者表示即将派出军舰到南中国海与美军一起进行自由航行和军事演习。这些活动为比中国弱小很多的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带来了信心，使他们在遭到中国压迫的时候敢于挺身抗争。这个资深地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冠状病毒资源中心喺呢个礼拜二发布嘅数据显示，美国已经有超过60万人死于新冠肺炎。呢项统计系从15个月前新冠疫情喺美国爆发开始计起嘅。咁下边系有关嘅报道。
虽然最近几个礼拜美国新冠新增病例同埋每日死亡病例稳步下降，但呢一个里程碑式嘅数字毫不留情地提醒大众，呢一场大流行病已经并仍在造成巨大损失。美国总统拜登承认了这个里程碑式的数据的逼近，他说虽然美国的新病例和死亡人数大幅下降，但仍然有太多人失去生命，现在还不是我们放松警惕的时候。同时在英国，首相约翰逊星期一晚间宣布，政府将取消所有新冠疫情相关限制的日期，推迟近4个礼拜，从原定6月21号推迟到去7月19号。约翰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新冠病毒的 Delta 变种引发英国某一些地区的新冠感染病例激增。他说7月19号将是一个终点的日期，自那阵时之后，英国将会能够开始全面重新开放。同時，美聯社報導稱，該通訊社發現的數據顯示，新冠疫情暴露了美國各種族之間的巨大不平等。美聯社星期一發表的一篇報導稱，在能夠確認族裔的所有新冠死亡病例中，白人死亡病例佔61%，其次是拉美裔19%，非洲裔15%和亞裔4%。這個數字與各個群體在美國總人口中所佔的比例基本一致。 但該通訊社稱，佢一項對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DC 公布數據的分析估計，調整死亡病例的年齡差異之後，美洲印第安人、拉美裔和非洲裔死於新冠的可能性是白人的兩到三倍。美聯社還發現，拉美裔美國人的死亡年齡比其他群體年輕得多，37%的拉美裔死亡病例是65歲以下的人，相比之下，非洲裔中的這個比例只是30%，白人當中的比例是僅為12%。據美聯社的報導，非洲裔和拉美裔總體上獲得醫療服務機會較少，健康狀況較差，糖尿病和高血壓的發病率較高，他們能夠在家工作的可能性相對更低，更可能從事一些被視為必要的工作，並在生活擠擁多代人的家庭中，在那裡需要外出工作的家庭成員更有可能將家庭中的其他人暴露在新冠病毒之下。無黨派醫療政策研究機構凱撒家庭基金會的一名分析師對美聯社說，非洲裔和拉美裔的冠狀病毒死亡率高的同時，這些群體的疫苗接種率則較低。據約翰霍普金斯冠狀病毒資源中心的數據，截至到星期二下午，在近3350萬例總感染病例中，美國已經累計有60,159個死亡病例。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懷疑。部分科學家挑戰新冠病毒來自大自然，沒可能從一個中國實驗室洩露的理論。他們呼籲對包括自然和柳葉都在內的西方國家科學和醫學期刊在全球大流行病期間所起的作用展開調查。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德特麥在華盛頓的報導。
一些科學家挑戰新冠病毒來自大自然，不可能從一個中國實驗室洩露的理論。他們呼籲對包括自然和柳葉都在內的西方科學和醫學期刊在全球大流行病期間所起的作用展開調查。他們指稱這些有影響力的期刊的編輯拒絕刊登幾十篇是提出新冠病毒有可能在實驗室裏面被人工製造，並且可能從武漢一家實驗室洩露的批評的文章。澳大利亞佛林德斯大學醫學與公共衛生學院教授尼古拉伊彼得羅夫斯基對美國之音說，這些期刊的經理可能希望安撫中共，因為他們的經費當中不斷增加的部分是來自中國，中國明確表示他支持的那些期刊必須要遵守他的政策目標。他繼續說，這麼多質疑病毒來源的論文很快就被自然和柳葉刀等期刊的編輯拒絕，甚至不送去審議。這種未有送審就遭到拒絕的做法，是因為這些期刊的高層主要是從政治或者其他理由，而不是基於科學依據而作出決定。自然和柳葉刀的編輯拒絕接受這些的埋怨，聲稱他們挑選並且刊登提交的論文是由於這些論文科學價值而不是政治觀點所決定。世衛組織領導的一個小組今年較早時候認為實驗室洩露的理論極為不可能，調查小組更加支持流行的標準的說辭，就是說新冠病毒最早可能是源自武漢一個海鮮市場，從動物可能是蝙蝠或者是穿山甲傳給人類。但世衛的調查越來越遭到一些西方知名的科學家以及西方國家政府的批評，他們說中國當局阻撓了世衛團隊今年一月對武漢的四個星期的訪問，使到這個國際調查毫無價值。彼得羅夫斯教授是十幾名質疑來自自然的病毒傳給人類理論的科學家當中的其中一位。這些科學家試圖指出那種很快就形成的標準的敘述的講法當中的漏洞，但他們的意見遭到主要西方科學期刊的編輯的冷遇、拒絕和敵意。另外一位科學家新澤西州羅格斯大學的化學生物教授理查德·埃布萊特表示，應當有一個審判日。他在發給美國之音的電郵當中說，由那些確立和強化虛假敘述的科學家和科學記者所作的不實的聲明和不當的行為，遠遠超出了拒絕考慮那些挑戰虛假敘述說辭論文的程度。埃布萊特和其他科學家指控，一些未經同行審議的文章，如果他們支持流行的敘述的講法，很快就會被刊登。他們補充說，那些文章隨後又為大眾的媒體報導定調。埃布萊特說，從2020年1月開始延續到2021年早期，一小群的科學家和更多的科學記者確立和強化這個虛假的敘述， 说科学证据支持自然传染理论，而且进一步强化另外一个虚假的叙述，即是这个是科学界形成的共识。大自然杂志总编辑马格达莲娜·斯基波表示事实并非是这样，他对美国之音说，他希望明确一点，自然从未基于不符合某一个特定的叙述或者一般的看法而拒绝一篇的论文，当然不会在他的监管之下。他在电邮当中补充说，他们只是基于研究是否达到他们出版的标准而作出决定，他们必须是有说服力的第一手的科学研究，他的结论是建立在充分证据支持的基础上，研究是科学领域里面的重要的课题，而且所得出的结论是不同领域的读者都感兴趣的，他们保持完全的独立，所有编辑考虑提交论文只是基于他们的科学的价值，没有一个课题因为结论可能有争议性而受到排斥。上个月美国总统拜登指令美国情报界调查新冠病毒是否可能由实验室人工制造，并且从中国的实验室泄露。拜登给这些情报机构三个月的时间提交报告，调查的主要焦点是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越来越多的质疑认为，来自蝙蝠的这种肆虐全球造成至少400万人死亡的新型病毒有可能从实验室泄露。北京愤怒地否认这个讲法。有美国情报界就武汉病毒实验室的三名研究人员2019年11月发病事件发现了更多的细节之后，拜登总统下令调查。这三个人的发病比新冠病毒疫情爆发的最早确认病例要早几个星期。一个多月之后，中国才通知世卫组织发现了原因不明的肺炎病例。根据首次公开披露这个情报报告的《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这些研究人员住入了医院，他们出现了新冠病毒或者普通呼吸道疾病都会引起的类似的症状。据大西洋两岸的官员说，英国的情报机构和西欧的安全部门都在协助这个由美国牵头的新的调查。中共当局否认进行病毒研究，并且获得美国政府部分资助的武汉病毒研究所有任何的泄露。去年中共的宣传人员指责新冠病毒来自2019年10月参加军运会的美军体育代表团，他还宣扬了另外几个理论，不过都很快被知名病毒学家和流行病学家所否定。从一开始就质疑自然传染理论的科学家包括彼得罗夫斯基、埃布莱特和一些来自所称的巴黎小组的科学家，他们就新冠病毒的起源起草了两封的公开信，认为是时候调查主要科学期刊所起的作用，主要的焦点是针对柳叶刀和自然，但其他的主要期刊亦都受到批评，包括美国科学促进会的学术期刊科学。彼得罗夫斯基说，这次大流行病揭露了我们的科学的机构，包括我们的研究院、大学和科学期刊是几咁容易被政治化和受到不公开的影响，而在向西方期刊施加不当影响的同时，中国自己发行了数以百计的期刊，自己是直接控制提供容易发表的途径，以及让科学家在期刊上发表文章的诱惑。彼得罗夫斯基还对美国之音说，由国会对此进行调查可能是一个好的开端，虽然这个也是一个更加广泛的国际问题，应当最终需要国际努力来到解决这些问题。他说，在发表他们质疑自然传染理论的论文的时候遭遇到巨大的障碍。他说，如果一篇最初很罕见地被考虑接受，但是在第二阶段被送去审议考虑他价值的时候就会被拒绝。他说，几乎所有的科学界审议者亦都是从中挑选的，都被柳叶刀和自然期刊早期的有误导性和严重操控的医学评论所灌输。他认为任何对病毒来源的质疑都应当是被看成为是来自极右阴谋论者的攻击。妙珍记者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今日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